牧师，弟兄姊妹，早安。我们来一起把今天的经文给读一下好吗？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坏的放在边上，把好的收藏起来。你如果有圣经，把你的圣经打开。如果你没有带圣经，就看周报上的最后那一页，这个所列的经文。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不应该没有圣经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手机上就可以有圣经，手机上都没有圣经，值得批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好，一起。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那今天我要带给各位的信息是，从让亚伯渡口成为皮鲁伊勒。在雅各跟这位特殊的使者摔跤之前，亚伯渡口就叫亚伯渡口。但是在那个摔跤的地方，那件事发生之后呢？在雅各看来，那个地方就成为神之面。当然要讲这段的经文，让亚伯渡口成为皮鲁伊勒，那我们需要回顾雅各在摔跤之前20年甚至超过20年的经历。在创世纪整整50章的圣经之中，你知道有一半的篇幅都是描绘，都是讲述与雅各有关系的事情，从第25章一直到50章，我们说一半或者偏多一点点的篇幅。那雅各出生的时候，他是跟他的哥哥，你还记得以扫是双生子对不对？但是是异卵双生子 ，non-identical twins。他的哥哥先出来，所以叫哥哥。但是他后出来呢，也没晚多少。为什么我们知道没晚多少？因为他是抓住他的哥哥的腿，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他的哥哥腿不是太长。哥哥差不多出来的时候，他也就该差不多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出来的时间没差多远，但是就没差那么一点点呢，就成了弟弟。在那个近东的历史当中，做弟弟你知道不是不好，但是做弟弟呢会有一点点牺牲。你知道什么牺牲吗？就是在他的父亲将来分财产的时候，那个牺牲可大，就晚了几秒钟，你知道那个腿就在那儿，慢点慢点慢点，出去了，我晚一步。所以呢，最后牺牲就财产，假如有两个儿子，财产要分成3份，大儿子得2份，小儿 儿子得一份，你说这个差别很大，两倍的差别，对不对？一份两份的差别。所以呢，雅各作为弟弟出生的时候就处在什么劣势。但是其实在出生之前，我们从创世纪二十五章里面就知道，他们就在娘胎里面，在利百加的豆子里面，在什么互相争斗相争。所以上帝启示这个利百加说，他们的母生母说，将来也是这样，这两国必要相争，有一国要服侍另外一国，而且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是上帝他的不变的旨意。但是那我们做人的就会问了、啊、那上帝干嘛要选雅各呢？干嘛就不选以扫呢？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他选雅各是因为雅各好吗？完全不一定哦。雅各你回顾他过去亚伯杜甫之前的二十年二十几年，他不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都是要不择手段要抓获取的人。所以雅各这个名字之所以取成雅各，他哥哥叫以扫，因为那时候取名不像咱们现在提前取名，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叫这个名字一鸣惊人的名字，如果是女孩叫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听起来很爽很好听的名字，那时候人取名不一样，孩子出来之后临时取名的，一看哥哥以扫出来之后，这么横是毛毛的，这个红红毛毛的就叫多毛，毛孩就是以扫的意思。那后来那个老兄，我们说老弟雅各抓住他的那个后腿出来了，对不对？后脚跟出来了，别一看说，哦，这孩子这样出来的，那就叫抓了，叫抓就行了，抓就是以扫，就是雅各 ，sorry， 他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他的一生呢，在这雅各亚伯渡口之前的二十年，都可以用抓这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抓也不是都不好，我先要声明一下，免得你以为说，哎呀，上面弟兄说咱们不要抓，咱们要消极，要被动，要。哦，不是这意思，你要使劲的去抓，但是抓什么呢？抓住上帝的祝福，抓住上帝的应许来活，而不是仅仅去不择手段的去抓世界上的利益，去损人利己，不是这样的抓。所以我先声明一下，免得你以为我说呀要消极，不是消极，要积极的主动抓住上帝的应许和恩典而活。但是这位抓的弟弟呢，你知道当他们长大成人，我不知道他多大，大概是一个少年人或者一个青年人哦。有一次你还记得他的哥哥以扫打猎回来，肚子饿了，他饿得很昏，你知道人一饿昏的时候，他做一些决定就不是很智慧。我妻子知道我，看他一看，当明他饿了，少跟他不多说话，因为。饿了的人他不是够理智。那以扫也是这样，饿了那弟弟雅各就趁虚而入，说你饿了我帮你烧一碗红豆汤，但是交换代价就是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我给你碗红豆汤。哇，这样一个交易，这是多不对称的交易，对不对？你知道一碗红豆汤值最后要分产业的时候双份的产业吗？绝对不值，对不对？但是呢，以扫哥哥以扫那里很糊涂，他说我都快饿死了，哪管这个长子的名分，来吧咱们交换，最后就把长子的名分拱手让给了弟弟雅各。过了一些时日，就是到他们的父亲以撒年迈体衰眼睛都看不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几乎盲人，差不多是盲人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也父亲就想到，就说要给自己的儿子祝福，给长子的祝福，对不对？幼子的祝福。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一个他跟他的大儿子所说的这番话呢，被利百加被妈妈听见了，这两个兄弟的妈妈。但是利百加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偏爱谁？偏爱雅各，对不对？就把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参考消息内参，就透露给了这个他所爱的雅各。然后妈妈跟 这位小儿子，就两个人合伙就想办成一件事。你还记得那个精彩的故事吗？那件事就是让那个祝福您在，反正老人家都眼瞎了，他说的话算数，眼睛看不见没关系，他祝福给谁谁就得福。但是雅各就犯疑了，他说这不可能的，他说这个哥哥浑身是毛，咱们这个光光的，这一父亲一祝福的时候一抓，不对呀，怎么没毛呢？对不对？所以他母亲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咒诅不会落在，不会父亲发现，然后咒诅落在你的身上，落在我的身上吧。然后你去你去按我的方法做，我给你烧两只山羊羔，做成汤让他去喝，然后让他给你祝福。至于你的手上没有毛没有关系，咱们就把那些你知道有毛的东西，羊皮放在包在你的手上，包在你，他要等一下要亲嘴的那个，亲嘴的这个这个脸的脖子上。好，雅各就言听计从，就去做了这件事情。但是老人家以撒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不省油的灯吗？那话还没说多久，你知道利百加就已经去烧了那两只羊羔，对不对？然后立刻就端来了，他说我是你儿子以扫，假装说这个小儿子，说这个已经，他一想老人家怎么这么快就以为就打回来了，太快了点吧，时间不对。你知道雅各怎么跟爸说的？他说你的神今天让我真的是遇见好机会了，哇，把神都拿出来了，骗人，你的神让我今天遇见好机会，怎么一出去一箭就射中了，两箭就射中了两个，大概就这意思，这是我天鱼家处讲的，意思就是说咱们是一出去就是机会很好，逮个正着，没有浪费时间。所以呢，所以你知道了，但父亲还在那里犯疑啊，他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一想想要检查确实不缺失，你摸他果然手上有毛哎，然后轻轻的大概也是毛茸茸，这怎么回事呢？但是他就老人家还是，你知道老人家眼睛不好耳朵特灵，对不对？眼睛不好的人耳朵都特灵的，你要小心了啊，你讲了一点点悄悄话都听见了。然后他就是怎么摸起来像以扫，听起来像雅各的声音，声音没法变的，不像现在有的人一个人可以说几个人的声音，你听过这种人没有？最近我很少看什么超女啊什么之类，大概看过一次几分钟，有人在微信里面转给我的，所以一位卖菜的女士，我忘了是中国哪里，南方江苏还是哪里，他一个人在一首歌里面可以用同时用不同的人的声音，不同的声部，甚至他唱出来，哇，我看着那个视频，那不就那一个人吗？怎么声音变来变去的，一会儿从上一阶到下一阶，一个男声音变成女声啊，有的人有这种技巧，但是雅各没有，所以他还是露了一点马脚。但是后来老人家呢，他之所以让他扶的一点，是因为他抱过来是亲的时候闻到了他身上的什么，因为妈妈把这个哥哥平时穿的某一件衣服，也许是羊皮的衣服皮衣的，给了这个弟弟穿，所以呢闻起来还有那些哥哥身上的味道，所以老人家一想，虽然声音有点怪怪，摸起来是对的，闻起来也是对的，说的也在理，因为上这位神使他立刻就得着了，所以呢就吃了喝了，然后就给他开始祝福了。祝福一完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弟弟前脚出去，哥哥后脚就进来了，父亲就知道受骗上当了，但是他的最大的祝福已经给了这位弟弟了。长话短说，弟弟知道这件事之后异常的气愤，对不对？因为以前算是他自己的错，交换一下把长子的名分给了弟弟，那现在不是他的错啊，现在是他弟弟跟他存心的一个作难，让把给长子的祝福，这样一个大的祝福给拿走了，所以哥哥就心里面产生恶意，产生愤怒仇恨， 格格就发诗了，格格明显的是当作人发诗了，他说等老父亲两腿一直，这个是我形象说书人讲的话，等老父亲气绝腿一直一蹬呢，等跑到阴间去了，比方说跑到哪里去了，孽祖那里去了，然后咱们就要向弟弟开刀了，就叫杀弟弟了。那母亲听见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心里很作难，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如果哥哥把弟弟杀了，请问哥哥也要被打死，对不对？所以你把家里想，那我不能一天失掉两个儿子，一个被杀了，一个被打死了，被这个死社区里的人。所以就建议雅各说，你就远走高飞吧，就到咱们的老家呀，不是湖南老家，是巴旦亚南呢、啊，就到老家他的哥哥拉班那里去，到那里去避一避风。利百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避风这样一说，说是避风，请问一避风，雅各去避了多少年？整整20年，对不对？才回来。好，这个故事就我们要讲这20年，小结一下他这20年。他这20年呢，你还记得他刚刚逃难，还没有出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才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路斯，你还记得吗？路斯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在那里，请问他逃难的时候是带着很多的行囊逃难，还是几乎就是空手逃难？几乎就是空手逃难，何以见得呢？因为他枕头的不是从家里拿的那个好枕头，不是像咱们太太有时候这个跑到一个地方去旅游，还把家里的那个小枕头还带上，因为那个枕头比旅馆的好。雅各他逃难的时候可没有带什么枕头，因为圣经说他累了，他就在路斯那个地方枕着什么睡觉了？一块石头睡觉了，不是天下最好的枕头呀，石头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你知道他梦见什么？雅各天梯，对不对？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梯，从梯的这一端接在地上，梯的另外一端呢接在天上，不仅仅有这样一颗天梯，而且在这个天梯上，他发现天使们一会儿爬上去又摔下来，再爬摔下来，再爬再摔下来，上去下来，你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吗？直到最后一位天使爬到了顶天顶，但是他突然间就醒了。你知道梦你要记得的话，必须是什么时候醒？就是正在做梦的时候就要醒来，对不对？你如果像我一样，可能很可能做梦了晚上，但是做梦之后一个两个小时之后才醒，那忘得干干的。但是雅各呢，他大概是正在做梦的时候他就醒来了，他就记下来说，我不知道这里是神的殿，天的门。你还记得他这样说吗？他说我竟然不知道神在这儿，这是神的殿，天的门。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就把他整的石头拿来浇油，祷告这位神，与神立约。然后他又称那个地方路斯叫什么？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天的门的意思。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就向雅各显现。上帝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到哪里，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要逃难了，但是我呢要祝福你，我是你的神，我要通过你的后裔使万国得福。上帝他也再一次建立亚伯拉罕之约。所以亚伯虽然在逃难的路上，但是他得到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主动的应许，然后他就带着这样一个应许。你知道逃难的人什么东西使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就是什么？盼望，对不对？一个逃难的人如果他还有盼望，他一定可以生存下去。他就带着这样一个盼望，上帝的应许，就到了巴旦亚南。一到那个地方就遇到一口井，只要你不是生活在一个江河湖海边上，你生活在内陆草原或者什么其他地方山上，那最重要的就是水源，对不对？所以他们会掘井，如果周围没有附近没有水源，他一定会掘井掘得很深，让地下的水成为他们生活的生命的所需。这种生命的所需不仅给人也给牲畜，
所以他一到达那口井的边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发现有许多的羊已经在那个井边上在等着要喝水了，也有一些牧人在那里等着。但是呢，他们当地有一个规矩，要喝水呢必须等大所有的羊大家围的都到齐了，然后一起来喝。他们就问这些人说，这是哪里的地方？你们知道这里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叫张三李四的人？他说有没有叫一个拉班的人，是他的舅舅。哦，他说知道，你看那里来的就是他的小女儿拉杰，刚刚他赶走羊，我们等他的羊过来一起来喝水。你知道人生在落难之中啊，当有人告诉你说踏破铁鞋都寻不着，然后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时候，或者说在灯火阑珊的那一刹那，那个时候不是灯火阑珊，那个时候是大白天，我们怎么知道是大白天呢？那个时候还不到日落的时候，因为雅各跟他们说现在还不到日落的时候，雅各一看见那位美女过来牵着羊群过来，他的眼睛立刻为之一亮，他真的是为之一亮。然后他就对那些已经来的井边的牧人说，哎，你们这么早就在这儿，你们现在要不要我现在就把这个井口的石头给挪开，然后给你们的羊喝水，你们带着羊继续去牧养一阵，现在还天还早。那些人说不行不行，咱们要等他一起来，他的羊群一起来了，咱们才能够引羊。那雅各就主动的就帮井口的石头先移开了，没等这个拉杰赶来之前就移开了，然后就很献殷勤的给这个羊群喝水，然后也知道他是他舅舅的小女儿，意思就是他的谁表妹，对不对？然后雅各在那时候，圣经记载很简单几个字，雅各就抱着拉杰亲嘴，那个是亲嘴，大概都是脸颊了，这边来一下，那边来一下，这样亲嘴，然后就放声而哭。弟兄们姊妹们，你们能体会这种在落难的途中，在沙漠中喜见凉亭，在没有指望的里面见到一位美女的那种滋味吗？那种滋味是可以让人喜让人哭的滋味。那雅各就选择了哭。为什么哭呢？你自己仔细去分析，今天我讲你大概你也不能完全体会，我也不能完全揣摩他心中那样的那种五味杂陈的局面。长话短说，他就看上了拉杰，绝对是一见钟情，绝对是一见钟情。但是呢，好事多磨啊，尤其是要娶拉杰母舅的女儿，真的不容易。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娶亲，他老兄一个穷光蛋，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过来了，你怎么娶媳妇呢？那个时候的人娶媳妇要给嫁妆的咯，你知道要给这个女方的家长要给足够的这个聘礼的，那他凭什么呢？所以啊，他们就商量了。他说，那个雅各心照不宣对母舅说，我爱上了拉杰，请问要娶她需要什么代价，需要什么工价？那母舅一看这个机会来了，他说行，你为拉杰的缘故服侍我七年，意思就是在我家打长工打七年，算是中等长度的工，打七年的工就可以把拉杰娶走。那圣经上只用了一句话来描述那七年，你知道那句话大家都熟悉的，就是雅各因为爱拉杰，就看那七年像几天，他就七年如几天的就把那七年很快的就读过了，因为他很有热情，很有盼望。当你的人生有盼望的时候，七年就是几日。当你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几分钟就相当于几天，几天就相当于几年。你知道爱因斯坦的时间相对论，其实在基本的生活中咱们都体会出来，在那个时候雅各就已经体会出来了，七年就像几天，高高兴兴的说，哎呀，到了，这个日子到了，守着你看太阳月亮，他现在已经圆了多少次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历法， 也没有这个，你的 iPhone 一看时间就知道那是得数的，说呀，春夏秋冬，对不对？一年了，两年了，等到七年，他刚好七年满了。雅各急不可耐的跑到拉班的他舅舅面前说：“七年已经满了，提醒拉班，你不提醒拉班，可能还在延迟也未可知的哦。”然后就跟拉班说：“七年到了，那你女儿要嫁给我了。”拉班说：“行行行。”其实拉班你知道，拉班不是省油的灯。雅各在地上会抓，但是上帝兴起了一个比他还能抓的人，就是他的舅舅拉班。在这个新婚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大家都喝酒啊，吃喝谈笑，都高兴的不得了，都醉醺醺的时候差不多了。然后雅各该圆房了，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圆房是什么意思，就是到了该去这位新娘子的房间去的时候了，一起过那个第一个良宵的时候了。新娘子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哦，哇，那是新娘子都你一层外一层的这个纱布啊，从头一直到脚都这样挡住的，看不大清楚的。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现在咱们的电灯，你知道吗？没有灯也我都不知道那他发明了，也许有蜡烛吧。看的不是顶清楚的，大家都是在黑区黑眼中就过了第一个良辰美景。我猜啊，姐姐莉亚一句话都没说，因为不能说，一说声音就不能暴露出来了，对不对？那个婚纱也一直没有揭开，因为一揭开，其实揭开了大概也无所谓，因为黑黢黑眼谁也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你知道吧？所以呢，到了第二，当然雅各大概也醉醺醺的了，所以他的判断能力也不是很准确了，就像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抓了醉汉，最近上高速公路还看见警察，两个警察抓了一个醉汉，然后要他在那个直路上沿着那条线走路，我看他走的也大概不是很顶稳的。做完之后还要他做什么？他把他嘴巴张开，检查里面的那个酒精含量有多少，然后用个东西来测试。那雅各呢，他大概糊里糊涂就过了第一个良辰美景。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乖乖，面前是他的姐姐莉亚，是那位圣经用怎样描述莉亚，说就是那个眼睛没有神奇的莉亚。你说一个人的美，首先美在眼睛有没有神，对不对？你有的咱们弟兄从弟兄的角度看美女，其实姐妹看弟兄也类似了。如果一看她的眼睛很有神，你知道，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美。那其他的什么三围啊，那个体型啊，那都是在之后的。最重要的是眼神美不美。但是拉杰是这样的，他一看昨天可乖乖怎么是莉亚呢？然后他就气冲冲地找到他的母舅说：“你搞什么搞？咱们七年是要娶这个拉杰小女儿的，你怎么把大女儿嫁给我了？你知道拉杰拉班还振振有词的。他说：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啊，咱们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不嫁大女儿，不先嫁大女儿就不能嫁二女儿。那。”雅各哑巴吃黄连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七年都没有把大女儿嫁出去呢？那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对不对？你现在把这个换包了。那拉班就跟他说了，他说那行，咱们好商量。你为这个娶拉杰的缘故，再跟我干七年。意思就是前面干的七年只算是娶姐姐莉亚，下面的第二个七年才是真正的娶拉杰的七年。当然拉班跟他说了，这个婚礼那个时候近东的婚礼都是延续七天，你知道婚礼是延续七天的，不像咱们这个婚礼咚咚一下几个小时半天就完了，然后就去度蜜月一个星期那样。不过那个时候的人是大家在一起庆祝有七天之久，那拉班就说了，行。七天之后咱们这个婚礼还是要继续做，你不能一天之后就说重来，没有重来。 七，所以第一天还在做六天，等了七天之后，我再把小女儿拉杰嫁给你，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老兄连续两个婚礼，七天利亚，在下面的七天，拉杰，当然他的代价就是用七年加七年来换。雅各到了这个份上，你说这个人都到嘴边没拿到，但是下面又告诉他说，你再干七年，这个也是六天之后再现在就嫁给你，提前享用。但是呢，功夫是接下来的七年。那雅各哑巴吃黄连，没办法，不知道有一个人比他还能抓。他说行。但是雅各因为深爱拉杰呢，那另外的七年他也不把他当回事，对不对？他也在那里兢兢业业的工作。大伙知道，在娶了这两个姐妹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们的婚姻的生活，其实他们婚姻的生活可以从他们儿子们的名字就可见他们婚姻生活的质量有多好了。你说怎么会呢？他们的婚姻生活的质量可以从他们儿子的名字来看出来。我告诉你，可以看出来，第一，上帝在高天上一看，利亚姐姐失宠。你知道上帝，你知道上帝打抱不平吗？上帝真打抱不平的哦。Yeah, 上帝一在天上看，哎，利亚姐姐怎么这么失宠啊？他说人也不能这么这个以貌取人嘛，对不对？他毕竟是你的老婆，是你的老婆，你怎么就嫌弃他？那不行，上帝就不让妹妹拉杰生育。就让利亚姐姐生了一个结一过像下载一样的，生的第一个儿子叫做牛便，现在新一点的中文翻成女便，因为牛便不好听，你知道吗？牛便，我美国弟兄怎么一定听不出我们这个中文讲的意思？但中文翻的不好，他翻成女便，牛便。你知道女变是什么意思？女变，女就是一个，变就是儿子，变，意思就是一个儿子。哇，这名字也取得真逗啊！那生下来第一个孩子，对不对？一个儿子，那他名字就叫一个儿子，女变。然后上帝又看过利亚，让他生了第二个孩子，叫做西面。你还记得吗？西面，西面的意思是什么？神听了利亚的祷告，他的苦情哦，神听见了 ，God hears。然后又是呢，一鼓作气，再鼓也不衰耶。然后再一而再，再而三，生了老三利未，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联合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都已经帮老公生了三个了，那他以后会多跟我联合，你知道，多爱我，多到我的这个帐篷里面来，不要一天到晚。这个一天到晚说怎么又去拉杰的帐篷了？怎么又去拉杰的帐篷了？等他来，他等不来。他说他要跟我联合，然后就你知道利亚真的不好过了。上帝又给他生了一个，生了老四，就叫犹大。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就是他的心赞美神。啊，有人推测，利亚终于从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发现老公真的是不顶用。虽然他每次来呢，不多来的那几次都让他生育了，但是呢，老公真的是不顶用，还不把这个指望放在谁的身上，放在这位上帝的身上。他赞美上帝，你看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拉杰看这个姐姐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知道也不容易。你知道生孩子，生一次孩子要花多少年的多少月？九个、十个月之间，对不对？就算你生了一个孩子刚刚落地，不久就怀上老二，请问四个孩子也要差不多3到4年之间的，对不对？那3到4年拉杰都没生孩子，请问拉杰心里往哪里生？他想，老公到我的帐篷来的机会远超过去利亚的，去利亚的就那几次，他就生了，去咱们这来了这么多次，一个也没生。所以他就出主意了，他自己不是有个使女吗？使女毕拉，他说，他就跟他老公说的，他说你要再不给我生，让我生出孩子来，我就死了。哇，那 雅各说生孩子的权利在你那里，我能怎么让你，神不让你生，我怎么能让你生呢？雅各说的也在你。然后拉结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使女在这儿，你跟他同寝吧。在那个近东的时代，使女，祖母的使女，服侍祖母的使女所生的孩子，名义上也算是祖母的，尤其是祖母自己不能生育的时候。 OK， 所以使女毕拉就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Dan， D-A-N， 我们说 Dan， 哇 ，Dan 的意思就是神伸冤。虽然这个孩子不是拉结自己生的，但是拉结的使女生的，但是还是看成神伸冤了，借着使女伸了冤给他。然后这个毕拉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叫做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摔跤，你知道彼此 wrestling 摔跤啊，相争的 contending。他意思是说，我跟我的姐姐摔跤，我跟我的姐姐相争，她生孩子，咱们也要生孩子。虽然不是她自己生的，是她使女生的。所以 你知道他们的婚姻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到也不容易哦，姐妹俩连使女都搭进来了，他们的家庭的关系。那利亚一看自己现在都没生孩子了，好久了，生不出来了，大概哦，至少有一段时间生不出来了，两年，他想。妹妹有使女，我姐姐也有使女啊。我的使女叫希波，你还记得吗？希波，他就把希波呢给了雅各，然后希波呢也真的是不慎啊、就是不虚，没有违背，没有这个违背祖母的意思，就生下了一个叫做加德。加德的意思就是好运气。利亚说我的运气好运来了，然后接着又生了第二个叫做亚瑟，意思就是说有福气，有福。那你知道这种拉锯战呢，利亚先生的四个妹妹拉结一看不对劲，就把使女搭进去，毕拉生了两个，那姐姐一看她自己不能生了，又把她的使女希波搭进来，又生了两个，所以就八个孩子了，男孩了。接着就发生了什么？八个男孩，你想想，都已经八个男孩之后发生了所谓的奉茄事件。你还记得利亚生的老大女便吗？他去田里面，大概是一个儿童了，他去田里面去采到了奉茄。你知道奉茄在当时的近东人的观念中，你如果不能生育，生育能力差，吃了奉茄就可以改善生育能力。那凤茄都被利亚姐姐的这个大儿子给拿了采了，那拉结就跟他说，那你把凤茄给我吧，意思就是让我有点生育能力，我你们都生下来，我还一个都没生下来呢。那利亚跟他说，那不能白给啊，他说你跟那个不死的雅各说一说，不死的是我家的，你跟这个雅各说一说，让他今夜与我同寝，我就把凤茄分一些给你。那拉结他的 chip， 你知道在谈判桌上的这个 chip， 这个筹码也不多，他唯一有的筹码就是雅各，对不对？那行行行，他今夜与你同寝，但是你把奉茄给我。然后拉结就但是拉结没有立刻生，反而是利亚呢同寝之后又生了第六个儿子。第五个儿子叫做以撒迦，以撒迦的价意思就是有价值有赏赐哦。意思就是上帝借着他生第五个儿子，还加使女的两个儿子，七个了，他说让我有价值。最后呢又生了第六个儿子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说有后的赏赐，或者说有这个赏赐之后呢，那位老公呢会更多的与我来住。都已经生了六个儿子了，还使女生了两个，老公还常常不与他同住。所以利亚其实他的一生也是很不幸福的。那拉结呢，终于上帝也怜悯他，圣经说上帝也施恩给他，让他生了，终于生了两个儿子，先生了第一个月色。月色的意思就是将来再增添 addition， 将来再增添 in the future。 那用咱们中文翻译就是你知道以前咱们中国女排在我的那个年代 一个女排，她的名字叫做陈招娣。你知道陈招娣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父母亲一看生下是个女儿，哎呦，那最好再下一个是个男孩，叫弟弟，对不对？所以就叫招娣。其实拉杰生月是差不多的，是他一个儿子，再来一个弟弟，再来一个，再加一个。当然我们后来知道拉杰果然生了一个，生了他的第二个，就是卞雅敏。那个是已经回到老家，在去伯利恒的路上他所生的，但是他生之后就在路上惨难而死，你还记得吗？他也生了，但是是惨难而死。所以呢，拉杰跟雅各的时间也不过就是在巴旦亚兰过了那13年，加上前面的7年，我们说结婚之前的7年，总共20年时间，相识20年，结婚13年多一点点，他就离开了人世。在这11个儿子中，当然，这11个儿子中，上帝借着其中的一个儿子，将人类的救主诞生出来。请问是姐姐还是妹妹的？是姐姐利亚生的第4个儿子犹大，对不对？所以到创世纪最后一章第50章，第40章应该是前倒数第一章，当雅各在病榻前祝福他的这些众子的时候，他讲到犹大的时候，是特别讲到那位赐平安者要来到，那一位，意思就是上帝要借助他的子孙使万民得福的那一位赐平安者要在犹大支派中来到。耶稣基督果然就在犹大支派中来到。我们从这些他们这11个儿子的名字就可以看见，雅各他的一生其实在寄居的年间其实都是不是挺幸福的。我们刚才在这描述这个生子的过程中，也讲了他的婚姻，他怎么样得到姐姐利亚，得到妹妹拉杰，花了7年加7年，14年的功夫才拿到，才娶到，作为工匠，作为这个嫁妆，才得到这两个女人。那他现在还是穷光蛋，除了这两个妻子，除了这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底拿，他仍然没有自己的家产。所以他就跟当拉杰生了月色之后呢，雅各就跟拉班说话了。他说行了行了，你打发我走，让我回到我自己的老家去了，把我所得的妻子儿子儿女都给我，让我走算了。但是你知道拉班舅舅是不榨取这个雅各的最后一滴血汗呢，他不罢休的人，而且他说的还挺属灵的。他说我若在你脸前蒙恩。Yeah, 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前面14年全是上帝借着雅各他的勤奋使他发家致富。他说请你人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福的泉源啊，福的管道，上帝老从你这个管道里面给了很多的福气，谁得到你呢？谁的福气就得到多，所以呢，你就多再多留一点时间。最后说，你定你的工匠，我就给你。你雅各在婚姻上其实很不幸福，对不对？在工作上呢，现在所干的全是属于拉班舅舅的，自己没有自己的所得，所以他自己要成家还要立业，怎么办呢？他就跟拉班说了，他说行。你看这些羊群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白色的羊，对不对？清一色白色的羊，但是你也看见这羊群中也有一些羊是黑点的、黑斑的、黑色的，对吧？他说这好不好，这些黑点的、黑斑的、黑色的就归我做我的工匠，你呢就拿大头。拉班一听好啊，他说太好了，但是在好之前呢，先吩咐他的儿子们把羊群中所有有点有斑黑纹的全收集在一块儿，归为他儿子己有，然后把一群清一色都白色的羊呢给雅各说，然后又说呢，咱们离得远一点，走路需要走3天才彼此见得到面的地方，你在那里去牧羊。
我告诉各位啊，
若不是上帝给雅各再一次托梦，因为他后来说上帝给他在梦中显现托梦，对不对？让他交配，怎么样交配？搞了半天，雅各是很早以前的遗传学家呀，或者是遗传育种学家。你知道他就做了很多，他把一些树皮，对吧，杨树、杏树什么，那树皮给剥了，然后把它插在地上，枝子插在地上，然后让羊群对着那个交配。有人说这个简直是 voodoo science， 对、yeah， 不完全是 voodoo science， 因为是 true genetics。 怎么说是 true genetics 呢？在2001年，有一位叫做 Pearson 的这个教授，他在科学与基督信仰这个杂志，你听过这个杂志没有？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一查还有这个杂志 Science and Christian Belief 这样一个杂志。他在这个杂志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 A Mendelian Interpretation of Jacob's Sheep， 雅各他的羊的一个孟德尔遗传学的解释。哇，你说这怎么解释？很简单了，虽然那羊是白羊，它的显性表现出来的显性分的它是白色的，对不对？但是它在它的基因的里面有一些是什么带着隐形的，不然前面那些黑羊黑斑的怎么出来呢？它有个隐形的基因小 A， 比方说大 A 是两个大 A 放在一块，或者一个大 A 一个小 A 放在一块是白色的羊，但两个小 A 放在一块就成为有斑有点黑色的咯。雅各从上帝里托梦，后来他叙述跟他的两个妻子，他就知道 OK， 他要这样来交配。所以有神学家猜测啊，那些枝子呢只不过是围在那儿 make sure 来交配的羊不能随随便便跑来跑去交配，要在他的特定的指定之下，他把那些刚刚出现有斑有点的这第二代第三代放在那里跟那些母羊交配，让他刻意的交配。这样交配的结果根据遗传学算，到了第二代第一代会没有，因为第一代会有一点点，会很少，但第二代慢慢慢慢就多起来。你知道花了6年之后，他如果交配的得法，这位遗传学家算出来90%几的羊都可以有黑有点有斑纹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一开始是零，对不对？但是经过了1年2年之后，到了第6年，他最后不是干了6年吗，一大半的都是黑色的有斑有纹的，因为他特殊的在那里照看过一个那个白树枝围在那里 make sure 他们真的就这样来交配。所以雅各搞了半天是不知名的第一代遗传育种学家。长话短说，时间马上就到了，他在雅各那里为两个女人分别工作了7年加7年，为有自己的家产羊群又工作了6年。这个6年不是随便来的，这6年是特别的一个设计，因为有6年才会多数的羊群才是这样的。所以呢写到那儿的时候，圣经作者这样说，雅各也会看这个岳父大人看的母舅的脸色了。圣经上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说，他说拉班如今的气色远不如从前了。你一听还说什么他气色远不如从前，难道是他老了？不是，他是老了一些几年，是说他的脸面以前对着这个雅各都是笑嘻嘻的，哇，他这家伙好能干什么的呢？那怎么现在过了1年2年3年4年，这羊黑斑的羊越来越多？你知道随着黑斑的羊越来越多的时候，拉班的脸就越拉越长，所以圣经就说他的气色远不如从前了。然后他们雅各的两个妻子也知道，对，父亲现在也是，对，他们也不管我们了，那我们就行了，就跟你回到老家去。然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这20年间，雅各说拉班给他改20年10次改了工价，意思就是说刚才所说的7年7年，对不对？还有6年，这个工匠，那只是其中的10次中的那2-3次，还有几次改的工匠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改的，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改的。反正他都改了，那肯定不是改好了，是越改越差了。所以，雅各决定就离开，然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然，后来拉班追赶，带了许多的家丁来追赶。 然后在要回家乡之前呢，他的哥哥以扫又带了另外一群人四百的壮丁来去迎接他。哇，你知道雅各在这个时候很奇怪的，后面有人要追赶，前面不久之后又有人要从那边来迎接，也不知道是要说好说歹。你知道他哥哥以前二十年前说要把他宰了的，那中国古人都知道，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对不对？怎么二十年中国人说也报仇雪恨不晚呢？所以雅各，当然拉班他要去追他们回来的计谋没有得成，因为上帝在梦中向拉班显现说，他说你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意思就是说你让他走吧，你让他走。他们后来就结盟立誓，就平平安安的就分手了。但是到回到家乡之前，他从基列山那边过来，要渡过亚伯渡口，过了河，然后再往他的家乡行。但是以扫他的哥哥在前面要迎接他，所以他就，你知道他也很精明的，他就送了许多的这些财产给他的兄弟，在前面排着队，说打发人去告诉他说，这是你的仆人雅各送你的这些礼物大礼。那雅各人心也是肉长的，一看以扫一看，哎呦，弟弟送这么多的礼物，那就行了，那行了，免了，免了，咱们以前的那些恩怨就免了。然后他把最爱的妻子拉结放在什么很后面，对不对？然后把他的那个小儿子约瑟放在最后，对吧？他爱拉结，也爱拉结生的约瑟。然后把他们都过河之后，他回头来，自己一个人在河的那边，在那个时候就遇见了一个，圣经说一个人，何西阿书里面一位天使，甚至说上帝自己。其实这些是一个人，还是一位天使，还是上帝自己，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上帝或者他自己的显现，甚至耶稣的显现，或者是他打发一位天使像一个人的模样，反正都是人的样子，跟雅各来摔跤，一整夜的摔跤。人的历史上，你有没有看过 wrestling？ 在我偶尔以前在电视，呀，大家那个 wrestle 这个是这么来摔跤的。那个时候的 wrestle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摔跤，是摔了一整夜的摔跤。摔了一整夜的摔跤，请问大家的持久力都很强，那雅各更强。所以天使在天亮之前决定要走，天使也精明，他说摔不你赢呢，咱们就抓你一把，把你大腿窝的那根筋给抓斜了，让你走路一瘸一瘸的走路，以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所以后来说犹太人到现在也不出也不吃那个金，对不对？因为自己的老祖宗曾经那个金被上帝差来的天使给抹伤抹扭了，所以不能吃。所以雅各的一生这二十年，如果用一个书架上的这个 bookends， 就是把书放好的这个前面后面的一个 support 一个支持，对不对？他的前一个 bookend 是什么？就是伯特利，对吧？神的殿，天的门，上帝在高高在天上向他托梦，向他许愿，所以要怎么祝福他。但是到了亚伯渡口呢，皮鲁伊勒，他后来改名皮鲁耶，神的面的地方，就是上帝当面跟他面对面。所以他说，我见到这个特殊的人，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何必问我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是上帝很有趣的话。你知道摩西问上帝叫什么名字，上帝跟他说了，对不对？请问上帝有没有真正告诉他？摩西怎么说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I am so and so， 我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但上帝给他回答，其实搞了半天也其实没回答了。 I am that I am， 这也是名字。哇， What's your name？ I am that I am， 这是给摩西说的。跟雅各说呢，何必问呢，别问了。那你叫什么名字？雅各。那你不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雅各是抓的意思，对吧？自己抓，自己做主。但 以色列这个名字有不同的说法，因为神学家也不太完全的清楚。根据上下文呢，好像他的意思是说与神较力，与神 wrestle 的这个人，甚至得胜的这个人，所以是一位较力者，是一位得胜者，是一个 wrestler， 是一个 victor。 但是呢也不完全是这样，他们有人分析以色列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掌权，或者说与神一起来统治，或者说神来明辨，神来判断。甚至有人说，根据 King James 翻译说， King James Version Bible 说是神的王子的意思。不管怎么样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从一个自己在那里抓拼命抓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神祝福你，神帮助你抓住应许，神帮助你得到真正的福气，这样一个人。这就是以色列民族先祖他的名字的一个基本的由来。所以雅各呢，从孤身一人离开他的家乡，到伯特利这个异梦，到他最后到亚伯杜苦皮鲁以勒，他从孤身一人健康走路没有问题，到最后带了家眷，两个妻子，两个妾，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许多的财产羊群，就但是成为一个瘸腿的人。人的生命中与上帝遭遇，你我也是这样。如果你还在伯特利，上帝好像离你很远很远，对不对？上帝的应许在天上，对吧？他的应许在天上，但是上帝在天上，在你的人生的一路的里面，他都是那一位保守跟管教的人。所以他的保守跟管教，从他干预，你知道干预他的他的妻子利亚跟拉杰他们生孩子，他们的妾生孩子的次序，这都有上帝的干预，对不对？上帝使他怀孕，使他生育。但是呢，后来雅各在那里想有建立自己家产的时候，上帝也托梦告诉他，你要用有斑有纹的公羊去交配。上帝告诉他这样来交配，然后又男主拉班他的舅舅去追回他们，然后也帮助借助他的母舅呢，成为一个来修理雅各的人，修理了他整整20年。所以上帝从伯特利开始就一直是他生命中的修剪者，一直是他生命中的引导者，直到有一天他与上帝面对面，把他生命的主权交出去。这雅各的一生，至少走到亚伯渡口之前，他就是不断地将自己做主，变成越来越让上帝做主。其实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样的人生，就是一个从自我中心的人生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容神一人的人生。这是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从雅各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看见，虽然他有许多的瑕疵，但是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愿意抓住上帝应许，愿意抓住上帝祝福，以至于他在亚伯渡口都不放过这样一个跟他摔跤的天使，要得到他的祝福才让他走。主啊，愿我们也成为这样一个热切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祝福而活的人，也更多是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活的人，也深信在我们的人生旅程里面，你就像祝福管教雅各一样，你也祝福管教我们这群人，以至于我们有一天与你面对面。愿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